其实我们现在看到包括我们生病的同学哈，有在生病的同学，你的病啊，你所看到的肿瘤，你所看到身体的某一个器官上面的一个，我们说是现在看起来是有问题的哈，是生病的，那它可以借由什么样的力量来修补来改变？好，我们说可能细胞病变， DNA 的这个受损可能受到一些什么样的一个这个攻击，好，所以让我们生病了。可是现在连这个科学家都在讲，是我们的意念可以来影响基因，好，甚至于赛斯早就讲，好，基因会不会遗传，好，生物学上医学上都说会遗传，基因的遗传，可是只要是我们的意念也会影响到基因的话，那么基因一定是因为遗传，好，一定有遗传的作用了，有，可是可不可以改变，可不可以改变这个基因，可以，好，所以很多人在探讨说家庭里面家族里面有什么人得了什么病，然后后来家人就会得到什么病，好，因为我们最常讲什么基因的遗传，对不对，基因的遗传，可是事实上现在慢慢在证明不是，我们的意念可以改变，连意念都可以改变基因，所以我们用这样的一个观点哈，用这样的一个观点，就是用意念上的改变来改变我们所有的现状，好，进入到意念，进入到我们的思想的层面，好，来做一个调整跟改变，然后呢在物质实相里面慢慢的经过时间，好，经过时间来让这个意念真正产生不同的现象出来，好，所以你看认识我们的想法重不重要，很重要，好，所以为什么我一直在开这个改变信念的课程，好，连我自己也要一直不断地探讨自己的一些想法，好，那所以我们要深入的啊，真的透过你的生活现在正在碰到的一些不管大大小小的任何的事情，包括身体的疾病，好，包括生活上面的一些挑战困难，你一定要回到你个人的一些信念上的探讨，你一定要向内去探讨你的信念，好，因为你的思想充满了能量，好，你的意念它就是能量，它就是带着电子能量波的，好，一个能量状态，你的意念你的思想它就是带着能量波的，好，所以这个能量波它一改变，我们的身体的组织它就是能量的聚合物，所以当你的思想这个能量进入来开始改变你的整个身体的能量状态，会不会改变你的身体健康，会不会改变，会，好，那起码我们要在这个基本的这个论点上面哈，我们先信任它。刚刚进电梯大家有没有看到一个广告，不是广告，台中禅修中心吗，什么禅堂的，对，我看到几个老太太的照片，就说好神奇哦，就有听到鼓声或者听到歌声，她的头痛就治好了，她的什么什么病就治好了，有没有看到这一则，在电梯里面，等一下你们回去的时候坐电梯可以看一下哈。好，可是我不是说你们一定要去参加他们那个活动哦，好，那你好奇要去参加也没关系，但是我们都在这里讨论怎么样用你的意念然后启动你的能量然后改变你的现状，好，所以既然思想就是能量，一被启动了，你改变了转了念，它就开始慢慢慢慢在调整你整个人的能量状态，好，那我想在这一点上面我们就是常常要提醒自己，好，把你所面对的事情不要当成，不要相信眼睛看到的是好像不能改变的状态，你要进入到什么样的一个观点里，我一直都在提醒大家，有没有，我也在提醒我自己，不要把你发生的面前的这个事件把它当成是一个不能改变的现状，好，它不是实质存在的状态，它不过就是能量聚合出来的结果，所以当你的能量状态改变的时候，你眼前的这个事件它就会开始改变，它会开始松动，所以一切都是能量在流动，好，你要回到意识单位，就是什么， 就是能量，就是光，就是所有万事万物最基本的组成的粒子，就是 CU 单位。CU 单位它的速度稍微慢一点，慢一点就形成 EE 单位，就变成电磁能量，然后让我们的仪器观测得到了。好，第23个问题，刚刚有没有看到第二行啊？他说这些 EE 单位是物质的心灵建材，就是这个电磁能量是物质的心灵建材。为什么难懂啊？难懂就在于我们看得到的建材都是实质的东西，对不对？然后把实质的东西一个一个凑合起来变成一个实体，可是他这里讲的叫心灵的建材，讲的都是能量，是能量，它是一个无形的力量，把这些物质的东西组合在一块。好，至于这些物质的东西是由一一单位产生出来的，从无到有。你这么想啊，这个东西我常都做这个比喻，你就会明白啊，这个东西要出现之前它存在哪里？我们的构思创意怎么样？好，我们的创意，我们想要怎么去做一个这个东西出来，这么还蛮漂亮的一个骨架。那它要出来之前有没有先有一个形式，我们说 form F-O-R-M 一个形式在你的脑袋里，然后你才要去找寻适合的材料，把它在物质实相里面建构出来。所以换句话说，所有的东西它在产生之前都是先在你的意念里面建立，所以物质宇宙是什么？意念建构而成的，对不对？这是鲁伯他开悟的一个关键的一句话。鲁伯他在接触赛斯资料的时候接触赛斯的时候，大概在第四节的时候，第四节鲁伯就讲了这句，他真的体会到物质宇宙是意念建构而成。好，那就是我刚刚在讲的一个简单的比喻。好，所有的东西它在形成之前，它绝对是在我们的脑袋里面。所以其实赛斯一直在讲艺术家，喜欢艺术的人他绝对是个神秘主义者，而且他使用的心灵的能力是很高很大的，所以好好去发挥这个心灵的创造力，像这些艺术家。好，但是相对的艺术家们有很多的艺术创造者，他们对物质实相的一些游戏规则不太熟悉，他只专注在他所熟悉的那个区块，就是企图要把内心里面的这种意念然后找到素材把它表达出来。像这种过程其实对这些创造者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有的时候意念很多，想法很多，但是不见得找得到合适的方式，所以他们就会痛苦，他们就会很苦的在那里构思，希望寻求一个表现的一个方式。好，来我们来看第23个问题这个约瑟问你有没有与任何其他的人接触或透过他说话像你与真这个样子？他说没有，但如先前在此书提到过的，我的确可在其他的实相层面与某些人接触那赛斯停下来，因为我问他问他这个第二个问题，经验到的内在振动性触觉是否类似看到一个灵光？那这边有个译注我想这个译注应该是王继庆他的译注，他说由构成万物之一单位发散出之光或气，克里安照相可显示。你看在这个时候就讲到克里安照相术了，现在这个机器应该更灵光，更灵光，而它会跟着你当下的意念改变，身体状况不一样，每一次去拍照的颜色都不会一样，都不会一样。好，它是马上测出你当下的一个状态那这边罗他也做了一个附注，内在振动性触觉是我们内在感官之一那赛斯在灵界的讯息19章里面有讲到，那这个感官呢是用在一个站在一条典型的街上的观察者会有这样的经验，他会变成在他注意力范围内他所选择的任何东西，人们、树木、昆虫、草叶，他会保留他自己的意识，而多少以我们现在感觉冷热的方式去感知种种感觉，那这个感官就像神入或说同理心但更生动的多。好，这段话的意思就是像我在带这个内在感官的练习的时候有一堂课 好，我记得我最喜欢引导同学成为一棵树，有没有？好，就感觉当一棵树的感觉，树皮粗粗的感觉，好像就是你的身上好像就是一棵树干，感觉那个粗粗的树皮，感觉到这个树枝树叶迎风摇曳的感觉，好，去成为一棵树的感觉，成为一朵云的感觉，好，成为河流，成为墙壁，好，成为这些小朋友的感觉。好，简单来讲，它就很像同理心，好，它就像是你的意念可以进入到对方的身上，体会当对方的感觉。好，你的意念可以进入到任何你眼睛所看到的每一个人每一个东西里面，去体会成为他的那个感觉。它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内在感官的能力。好，来，我们看第24个问题。他说，当你要来的时候，真从来没有阻止你通过吗？好，也就是说，当鲁伯跟赛斯连接上的时候，鲁伯有没有拒绝接收赛斯的讯息？好，他说，有几回在特殊的状况下，我表达了我愿意来的意思，我对那些状况比鲁伯知道的多，有些这种状况发生在我们课相当早的时候，那当鲁伯对自发性的出神状态有些担心时，因此在使他明白我在场之后，我便顺着他当时的决定去做。在有一些场合，某些条件不大好，通常鲁伯在他那方对这些有负面的反应，以及这干扰是那种会扰乱他而非我的情形。好，意思也就是说，鲁伯他自己的状况不太好的时候，他是不太愿意也静不下来来传递赛斯的讯息。好，那赛斯说他本身不会受到任何的影响，但是因为鲁伯是他的管道，好，当这个管道有状况的时候，赛斯也不见得强行的要入侵了，不会，他会尊重鲁伯的状态。好，所以各位你想想看哦，我觉得适用我们每一个人哈。假如你没有练习静心，你常常都在自己心思紊乱的那种状态里面，你根本听不到你内在的声音，对不对？假如你自我意识里面充满了很多的这种烦恼，充满了很多的这种担忧，或者说你很多的这种限制性的一些观念，你也很难听到别人给你的建议，是不是这样子？好，所以你必得要让自己的一个状态安静下来，比较稳定的状态，所以你比较容易听到讯息，包括你内在给你的讯息，包括可能其他身边的人给你的一些意见跟看法。所以我在带小朋友的时候，我先前也都是先带他们要静心。好，有没有想象是一棵树啊，对不对？想象是天空的云，想象是一只鸟，好，让他们开始意识慢慢的在那流动，离开现场，离开当下。好，这个时候你比较容易清空。好，把你当下的自己很多在白天在物质实相里面的一些烦恼先慢慢的沉淀下来，你沉淀下来之后，你才比较心里面才有空间，好，腾出位置来听听内在的讯息，或是听听别人给你的一些讯息。好，所以这是一个还蛮重要的这个准备的一个工作。好，所以假如我们真的要来练习聆听内在的声音，你一定是要练习静心的。好，你一定是要练习到让自己随时随刻，或者说你在某一个时间的时候，让自己能够安静的坐下来，然后沉淀下来。好，这是一个前置作业。好，这是一定要做的事情。好，一定要做的事情。好，所以呢，赛斯就表达了啊，有的时候鲁伯的状况不好，他也进不来的。好，那接下来第25个问题啊，这个赛斯告诉我们说啊，他有一个狗的人格片段体，人在地球上，然而他不肯告诉我他在哪儿。那这第25个问题就是说，你还有任何一种具体的片段体在地球上吗？他说现在没有，我的狗已经走了。好，他不要告诉约瑟，怕他们去找他。好，那第26个问题，很多人会问这个问题啊。他说，动物是人类的片段体吗？好，那这是个好问题啊。那赛斯就在解释了，他说， 以某一种方式来说，你是你的存有的片段体，你却当自己十分的独立，而非被抛出去的二手货。因此，狗与其他的动物不只是属于人类这方面的迷路心灵能量的显现而已。好，因为狗动物啊有不同程度的自我意识，就像人那个样子。换句话说，所有的动物有他们自己的意识状态，而且是独立的意识状态，它并不是人类的。他举个例叫迷失的心灵哦，不是。好，狗并不只是人类的一个片段意识所形成的状态，所形成的那个不管是什么动物，好，任何的动物都有它自己独立的意识，像人一样，只是意识的状态不同，意识的状态不同。你看人的意识可以做反省，对不对？好，人的意识会被记恨，会啊，猫啊狗会记恨哦，好，有些比较进化的动物它会记恨，对不对？好，这个有些动物啊，各位像现在的宠物好了，养在身边，好，你真的会恍然以为他们是人，你好像在跟人交流，有没有？特别是狗啊猫啊，贴近身边的，贴近身边的。好，可是只要你愿意花点心思，你去观察任何的动物，其实他们真的有他们自己非常独特的意识状态。你从他们的眼睛，像鳄鱼，像老虎都有。像这个动物界里面，他们吃饱了之后会不会再去吃猎物？不会。会不会再多吃一口？都不会，对不对？可是人类的意识有储存的观念，有没有？好，要以因应不时之需，有没有？好，可是动物不会。因为在他们动物的意识，像他们这种天生的生物性的意识里面，他们知道他们不会匮乏。好，可是人类的意识会做很多所谓的这个天有不测风云啊，人有旦夕祸福啊，有没有？好，我们会想要储存，会想要做准备。所以也换句话说，人类的这种意识状态常常会制造很多的烦恼跟担忧。可是回到像动物的意识状态里面，他们就很当下了，他们就是很当下。好，那赛斯就在讲，所以为什么赛斯不主张六道轮回？好，现在大家就了解，在这一段里面他就提到没有六道轮回。好，动物它本身的意识状态，它可以变成另外一种动物，可是它不会变成人，它就是在动物的意识状态里面互相转换形体。所以狗可以变成猫，猫可以可能变成猪，类似像这样子。好，但是人类的意识一到了这个物质实相里面，它就是人的形象，因为人类的意识状态不同。所以只要你从意识的一个状态来看所谓的六道轮回，像佛教里面讲的六道轮回的这个说法，你就会明白赛斯讲法为什么那么不一样了。它是用意识的状态。好，所以赛斯有某一个片段的意识进入到狗的身体里面。好，因为呢他说有些灵魂呢，他完成了转世投胎了，他不想再来当人了，可是呢他又有某部分的一个渴望，想要再来体验一下这个物质实相的环境，好，物质实相的一个状态。于是呢他会把他的片段意识进入到动物里面，然后透过动物的眼睛，透过动物的生活，再一次的很自然的跟这个世界做接触。很有趣吧？所以从这样子来衍生说，你养的那个宠物你要好好照顾人家，说不定是你的祖先，说不定是你过去的好朋友说不定他跟你有过什么样的关系。你会看到有人真的爱宠物爱得不得了，好像跟自己的小孩一样，好，那跟哄台阿公阿嬷嘛差不多啊，你啊你啊。好，只要从赛斯的这个说法里面，你看看，好，你为什么会对某一种动物特别的爱？从他的眼睛里面好像看到了你的这个知交一样，好像是你的好朋友。好，因为片段意识，某些灵魂，他透过这样的片段意识的一个流动，进入到动物里，再一次的体验这个物质实相。好，这是赛斯的说法，所以很有趣，对不对？ 好，所以我们要好好爱护宠物，要么你就不要养，好，要么你养了之后好好的爱护它，好，它可能真的是你的祖先，或者说你的什么朋友，好，很好玩。好，这是赛斯啊，跟很多的资料讲法不同的地方。好，所以好，赛斯不主张六道轮回，而是每一个六道里面的这个状态，他们的意识状态不同。好，他们只会转换类似的形体，但是他们不会转换成人，人也不会变成猪。那我们接下来看哦，他说，动物有不同程度的自我意识，的确就像人那样子。可是呢，他们内在的意识与你们自己的一样，确实与永恒，并没有什么规定阻止一个人格把他自己能量的一部分投入到一个动物的形体里。这并不是灵魂的轮回，它并不表示一个人能转世为动物，它的确是指人格能够把他们能量的一部分送进形形色色的形体里。好，关于这部分有没有什么问题？我又想起哈，很久以前电视节目看到一个，我跟大家有提过一个叫青蛙人，有没有？一个小女孩一出生，她的四肢就像青蛙一样，而且她不会走路。好，那个我看到电视上报道的时候，我吓了一跳，连样子长得都像青蛙。好，会不会她的意识进入太多了？好，会不会人的意识跟青蛙的意识交流得太深了？而且啊，她也是有一些什么特质，他不会走路，都要他妈妈抱着，他的腿就像青蛙，都是这样子弯着的，连长相都像青蛙，好妙哦。我还看过有个小孩子长得真的很像豪猪，好像猪那个样子，连这个地方真的长得就是这样子，我看了是吓了一跳。后来我发现他的哥哥跟妹妹都长得这样子，没有看到他爸爸妈妈，不知道。还有你像冬天有人喜欢吃羊肉炉，有没有？我这辈子去过一次，好，卖羊肉炉的地方，那个老板是自己养羊，自己杀羊。好，那个老板一出来，我吓了一跳，长得跟羊一模一样，真的。好，在那个国际街那里，那是一个记者啊，他带我去，他们记者很知道很多地方啊。我其实不太敢吃，我一看到老板之后，我就完全不敢吃，因为这个老板自己养羊。好，然后自己会宰羊来做他们的羊肉炉，就这个老板长得真的好像羊哦。好，所以你知道意识可以互相流动的吧？为什么你的宠物有时候人家会觉得跟主人的特别个性很像，有没有？哎，道顶雄固，意识会流动。好，举例来讲，也许转世轮回对某一个人已经结束了，但在他内心对他过去常常涉足的地球自然界有许多眷恋啊，因此呢，他可能用这种方式投射他意识的一个片段体到一个动物身上。这样做之后，他便以一种对那个动物来讲很自然的方式去体验地球。那么一个人并不是个动物，他也没有侵犯，好比说一个动物的身体，他仅仅把他的一些能量加进动物现在已有的能量，把这个活力与该动物自己的相混。不过呢，这绝不只是指所有的动物都有，都是这样的片段体啊。如任何养宠物的人都知道，动物有他们自己的个性与特征，并且有感知他们所能及的实相的独特方式。有些动物呢，急切地吸收经验，靠着与友善的人类接触，他们的意识能不可量度地加快，而对生命情感上的摄入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好，意识的机制啊，仍保持一样啊，他们不因动物或人类而变啊，因此对任何一个个别意识的发展或任何一个本体的成长并没有设下任何限制。不管是在身体内或不具身体的两种意识，都找到他自己的范围，他自己的层面。那么一只狗在其他的存在里并不限定是只狗啊，这个意思就是说它可以转换形体，但是是在它们这样的类似的意识状态。好，所以它不会变成人，它也不会变成鱼，好，它会变成一样是四条腿，类似这样的一个动物的形体里面。好，那再说一次， 好，在一个本体能操纵一个复杂的具体有机物之前，意识的某种水平是必要的，要有某种知识，某种对能量组织的了解。如你所知啊，意识有一种很大的维持个别性的倾向，但同时却又要加入到完形里。好，这句话我简单解释一下，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存有的片段体，对不对？好，我们说存有，存有的来源我们叫一切万有，一切万有有很多不同的存有。好，那我们有某部分的片段体啊，是存有的片段体分裂下来的。那存有会只有分裂一个片段体吗？不止。所以一个存有可以有很多不同的人格，有没有？好，不同的人格，但是每一个分裂下来的片段体它又是完整而独立的，它并不是只是存有的片段，大家了解吗？它对存有来讲是它的部分，但是对他个人的人格来讲，他是完整而独立的。好，所以他也有完整而独立的意识，就像这段在讲，所以意识要维持住一个个别性，个别就是这个人格的独特性，但是他又要加入到完形，就是又能够跟他整个存有的意识是流动的。好，他又跟他是在一个完整的这个意识状态里面，大家了解这意思吗？有点像是假如说这是一个湖水，有分支的河流流出去，它又形成了一条河流，或是形成另外一个湖泊，但是呢它们之间还是有相通啊，因为没有截断的话，它的河水假如你看我们说暴涨，它还是会回流回去，那假如它的主要的湖面暴涨，它还是会一直不断的流到它分裂出去的那个小湖泊，大家知道这意思哈，类似这样子。那一个动物的意识在死后可能与其他这种意识形成这种完形啊，那在其中能力被集合起来，而这共同的合作使得譬如说一个物种的改变成为可能。大家知道这意思吗？假如说人某部分的意识可以分裂到动物里，假如他们之间的互动到某一个程度，会不会提升动物的意识？它会不会进化？它有可能会进化，这个意识会进化。好，所以我在想，像那个青蛙人，好，会不会是青蛙的意识在进化？会不会是这样子？啊，青蛙的意识在进化。好，那两只青蛙会生出癞蛤蟆，刚刚那个笑话讲过了，对，好，那是一个笑话。好，我们有没有常常会，听说好像每一年都有几十种还是上百种的物种在消失，有没有？绝种，濒临绝种。好，所以其实科学家一直在留意这个事情嘛。好，可是有没有一些新的物种不断的在被发现？好，假如我们讲细菌，以前它有什么 H1 多少 NN 多少的，对不对？没有吗？这些细菌有没有一直在突变？有。好，那赛斯其实在讲进化的观念，讲进化。好，进化观念，其实每一个物种都会用他们的方式不断的在尝试突破跟进化的方法，所以我们看到有很多的物种都濒临绝种啊或消失，但是我们也不断的发现新的物种，像病毒就不断的有出现新的病毒，以前没有出现过嘛，对不对？所以我好久以前哈，很多年以前我还不太了解这个观念的时候，我自己有的时候在那想东想西啊，我就突然觉得说，会不会我们发现的某些像病毒或是像某些特别的一些什么生物哦，突然被发现，有没有？它也许从来没有存在，是因为所有意识，人类的意识，现在再加上可能动植物的意识的一个转变提升，而创造出一个新的物种出来，这就是一个进化的实验。大家了解我意思吗？好，他们发现了某一些新的物种，它也许根本没有出现，是因为意识的提升跟转变而开始出现的，然后后来才被发现。所以假如我们不断的想要发现新的物种，也许就有越来越多新的物种会被我们发现。大家了解这个意思吗？这也就是意识流动的结果。所以这边在讲说，你看物种改变成为可能，也就是说像这个意识，有没有意识，共同的意识不断的互相影响，让物种的某些意识也不断的在提升，所以他们寻求一个进化的实验来开始改进他自己本身的状态。 你看我们的小朋友有没有比过去更聪明更漂亮？有啊，你看物种的进化过程，我们人类物种的进化过程，因为人类的意识一直不断的在提升啊，啊，很好玩，对不对？很好玩。那各位，假如我们个人的意识不断的在提升，我们的细胞会不会一直不断的在进化？你会变得越来越聪明，越来越有灵性，对不对？好，假如说你觉得现在年纪很大了，哎，我们吴爸爸呢？啊，他刚刚离开，像吴爸爸。好，会不会他的意识不断的在进化，也一直在活化他的细胞，所以他越来越年轻。那大家要变得越来越年轻，有没有可能？赶快做意识的提升，灵性的提升。所以大家就知道我为什么那么用功呢？要保持青春。好，开玩笑的，这是我刚突然想到的。好，所以像这段话，好，动物意识在死后，诶，可以跟其他的意识形成这种完形，所以这些意识有没有动物的意识死了？动物死了，它的意识跟其他的意识融合在一块，形成新的物种。来，我们再看一段啊。他说，不过啊，在这些与其他的案例里，天生的个别性并没有失掉，却保持着不可抹灭的印记。那意识的天性就是必须改变，因此身份也必须改变，并不是一个身份把另外一个遮住了，而是建于其上，同时每个接下去的一步都保持，而非被丢弃，你要知道的。好，这什么意思啊？各位，你现在的角色跟你转世的角色不会一样吗？可是你过去转世的角色的记忆有没有还留着？只是你不知道而已啊。大家懂这个意思吗？好，你的意识曾经用着某一种形体，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而且你的意识曾经用着某一种角色来经验他的人生，虽然看起来他是在另外的实相空间里了，可是当下现在的你的形体里面，你的细胞是记得的，它并没有消失过。好，它并没有消失过。好，只是你的意识开始转换一种形体来经验，大家了解吗？好，所以凡走过的必留痕迹，它就是这个意思啊。好，那在这种交互关系中，哈，每一步或每一个身份都被所加进的其他人的感知不可丈量的丰富了。也就是说，现在的你也被你过去所有生生世世转世的角色的经验给丰富了。好，现在当下坐在这里的你啊，比如说我们在听赛斯资料，好，恐怕都不是你这一辈子才开始学习的。你所有过往的轮回转世的经验从来不会消失过，它是一直不断的累积的。好，赛斯在前面的轮回转世经验里面也提到，我们的灵魂记得你所有转世的经验，而且这些经验会成为它另外一个去实验的一个基本的基础。各位，我们在听赛斯资料，假如你很快能够明白，是因为你早就有听过，而且有奠定一些基础了。好，所以呢，有人讲啊，在你往生前，你都还能够了悟到一些什么的话，都不嫌迟。好，有些人很担心自己的亲人呢，啊，自己的好朋友，甚至自己还来不及学会怎么办？有没有很多人会着急，对不对？啊，这个死不悔改都要临命终前了，假如还不懂这个不懂那个，好，将来怎么办？好，那会不会没有办法升天堂什么之类的？好，那其实这个意思是讲啊，赛斯说你就算是留有一口气在，你都还能够了解一些什么或是明白一些什么，永远不嫌迟，因为他就是把这个经验会印记在灵魂的记忆里，而灵魂下一世的一个转世的经验里面，它会带着你之前的经验，所以永远都不嫌迟。大家了解这意思吗？好，你随时随刻你能够学习或是了解，好，了解这个宇宙人生的道理，永远都不嫌迟。好，所以它是会累积的，累积的。接下来啊，所以如先前提到过的，思想包含他们自己的电磁实相，不论你能否感知，他们都有形状。那么随着你的每一念，你由自己送出形状与形象， 对那些身在他们被推进的实相系统里的身灵，这些形状与形象可以是十分合法的实相。好，好，思想包含他们自己的电磁实相啊，而且啊，你的每一个想法都带着电磁能量，而且有他们自己的形状，你的思想是有形状的。好，那么随着你的每一个念头，你由自己送出形状与形象。比如说好了，我现在脑袋里面哈，我在想象一个画面，想象你未来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比如说很健康很开心哈，然后正在爬玉山。假如你现在影像，你的脑袋里面有一个这么清楚的影像，你的这个思想的形象就会送出去了。送出去到哪里？好，比如说你在想你的五年之后，不要讲这么久，一年后，一年后，你的这个形象，这个形状就被推进到那个实相系统里，推进到一年之后的那个实相系统里。大家了解吗？推进去，然后呢，这些形状与形象可以是十分合法的实相。赛斯都说，为什么你动的每一个念头，它都会形成它的实相，只是它的这个形象清晰还是模糊，因为它跟着你强烈的情感跟欲望是有关系的。只要你非常强烈的相信你在一年之后你是非常的健康，而且在玉山的山顶上看日出，这是你的梦想，而且很强烈，再加上你十足的信任它一定会发生，那这个实相就会非常有效的在所谓你认为的一年之后形成了那个实相。大家了解这意思吗？好，就我们来看是一年之后，可是就存有来看，它当下是已经发生了，已经发生了。假如你在这一年你持续的相信你的身体会越来越健康，而且你想要爬玉山的这个梦想是非常坚定的，那么这个实相已经实现了，已经完成了。许医师有一句名言是什么？结果先确定，有没有？方法自然来，轻松不费力，但要耐心，还有什么信任加感恩什么的，对不对？这句话就是这个意思。因为你的每一个念头都带着电磁能量，而且它会被推送出去形成实相。好，所以赛斯在讲啊，改变信念有一个很重要的方法叫做想象力嘛。假如你现在对自己的身体状况充满了悲观的想法，那么无论如何你都要学着想象相反的画面。好，相反的画面就是我现在既健康啊，又开心又喜悦，我的人生完全如我所愿。好，假如我现在全身疼痛，你就要常常想着你的身体非常的轻松，而且非常的愉快，你的每一个细胞都是充满了喜悦的感觉。即便你现在看到的实相好像不是如此，可是假如这一段话你要把它画下来，这段话很重要。假如你每一个念头都带着电磁能量，那么你就要相信你的想象力它会发生，好，而且它会在一个你最合适的时机点，表示说你的情感的强度，你的信任的强度，好，这些条件都具足了，那么你的这个念想，你的这个想象它就会实现。有些人实现的早，有些人实现的慢，为什么？跟你的欲望跟信任有关，对不对？好，你究竟你三天相信两天怀疑，好，那它就会比较慢，走三步退后两步，有没有？它就会比较慢。可是有些人哈，他非常的相信，而且他慢慢慢慢的会一点一滴的开始忽略他身体的毛病，把你的注意力一点一点的离开你身体的问题。那么你的离开的焦点跑哪去了？开始让自己练习相信自己没有问题，去做所有你想做的事情，而不会因为你身体的阻碍，身体的疼痛阻碍了你去采取行动。大家了解吗？好，赛斯有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啊，练习的例子。他说，假如你现在头痛，你要想象自己头一点都不痛。 好，那刚开始学赛斯的人就会说什么？睁眼说瞎话，明明那么痛，有没有？明明那么痛。可是各位，我做了很多实验，包括我自己也是哈。当我们的静坐冥想啊，有些人来的时候都头痛，可是每次做完之后头都不痛，就轻松了，就轻松了。哈，鼻子过敏的，一直在那阻塞着啊，静坐完了之后，哎，怎么通畅了？可是持续不了多久。好，为什么？因为要在物质实相里面，你真正的一个改变需要时间，好，就是在时间的一个过程跟序列里面，好，所以你要继续来治疗你的过敏性鼻炎，一定有效，好，三五年而已，老师用了十几年，好，我资质鲁钝比较久，好，比较聪明的小孩子很快会可以调整。好，那以同样这个方式啊，其他系统里的人格能够送能量到你的系统里。既然这种事件不是从你的系统里发源的，你就不了解他们的重要性。好，意思就是说，你可不可以接受宇宙给你的能量？可不可以接受一个健康的你送能量给你？赛斯的这个时间观念哈，太有趣而且很好用。你既然送出了一个一年之后爬在玉山上面既喜悦又开心又健康的自己，那么这个一年之后站在玉山上的你可以送他的能量给现在的你，等于说你在帮自己制造能源，好不好玩？不用靠别人，靠你自己。可是你的想象力要练习，你的信任要加深。好，既然你的基因是跟着你的意念来驱动它的，没有一件事情，没有你的身体的这个问题不能改变，是不是这样子？太有意思了。所以你现在想象你未来，好，或者是在某一个次元某一个时空里面，有一个非常健康的你，有一个非常开心的你，有一个非常有成就感的你，然后栩栩如生之后，你再请他把那个时候的自己的能量送给现在的你。于是有的时候你再想到未来的你，哇，这么棒，你现在的你就越想越开心，有没有？既然它是我的未来，那么我现在的状态也不过就是暂时的现象，而且它带着一个什么自我学习跟突破的目的。假如你的疾病还在你身上，表示你有学习的功课，对不对？好，假如你知道你的功课是什么，而且按部就班的去写好它，把这个功课做完，你就好了，你就轻松了。好，赛斯的一句名言说，疾病的存在一定有它的目的要达到。好，假如这个目的达到了，你明白了，疾病就没有存在的必要性了。讲得太棒了，他的每一本书每一个资料哈，从来没有矛盾冲突的想法。好，它虽然会有很多不同的说法，可是之间都没有矛盾，都可以说得通的。好，来，我在这里停一停哈，大家可以休息一下。好，像这样的一个这些意识的一些观念，其实不太容易懂。可是各位，它的关键在于哈，我常常都跟同学分享，为什么赛斯这么样的强调，我们要了解跟接触跟亲近我们内在的感觉感受，你个人的感受非常的重要，非常的重要。因为像这种啊，对未来的投射，对过去的投射，甚至想象力的练习，它真的都是建立在你主观的感受上面。假如你对你主观的感觉是敏感的敏锐的，你就可以透过改变你的感受而开始比较容易去创造你想要的画面。它绝对不是用你的思考的逻辑，它绝对不是用你理性的推理来做这样的练习，因为很难，你会想到很多不可能。可是假如你进入到一种感觉里面，可不可以改变感觉？你看有些人口袋空空，可是他可以想象自己是有钱人而开心的不得了。有没有发现有些人容易满足，有些人容易满足，有些人呢，他即便现在正在一个比较这个不愉快的感觉里面，可是他可以想象自己一切的问题都会得到解决，这就是乐观的天性。还要培养什么幽默感，一定要有幽默感。幽默感的人容易自我解嘲，容易过关比较不会那么严肃，所以做人不要太严肃，对不对？好，要有幽默感， 然后要有弹性，好，要有一些能够让自己开心的一些转环的余地，好，想象力。就像有些人说，你会不会过度乐观？啊，你会不会太正面了？好，你这样什么都不会担忧，这样子好吗？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所以你最好好好的准备一下。好，你会听到有些人会告诉你这些话，可是你问你自己，好，你在什么样的一个想法里面，你会是轻松的，你会是比较愉快的？只要能够让你产生比较愉快的感觉跟想法，不管它到底合不合道理，好，不管它是不是非常脱离现实，好，各位，你都宁可选择这种感觉，你都宁可去选择这样的感觉。好，奇迹的发生都是在毫无道理之下才会发生的，所以才叫奇迹嘛。好，奇迹都是你的脑袋无法推理之下所产生的一个结果。